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日坛公园。本期节目呢是日坛公园和东腔西调的串台节目，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张新刚老师。
日坛公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新刚，我又来了。
哎，张老师啊，山东大学历史学的教授。在去年啊，我们两个人一起聊了一期节目，节目的主题是修昔底德啊，因为当时张新刚老师的新书啊，那个时候还是古希腊思想通史课修昔底德篇，当时我们俩聊了这个历史人物，然后就提到啊，与其并驾齐驱在西方历史这个领域非常著名的古希腊还有一位，就是希罗多德，想必这个人的名字就更为大家所熟知了。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希罗多德和他写的这本历史。哇，你看厉害，你看这个书名就叫历
史，
天哪，微博是吧，就没有什么好说的。德国有一个足球俱乐部外号就叫俱乐部，
俱乐部
多厉害呀。对，我觉得还是先来讲讲吧，就是希罗多德这个人他的大概的生平。
希罗多德这个人啊，像小伙子老师说的，是个写历史的人，
写历史的人，对，
并且呢，今天我觉得中国人特别是中产吧，有一个特别的爱好叫跑马拉松。
哦，对，
大家在跑马拉松的时候往往把它当成一个今天非常健康的生活方式。但是大家估计跑马拉松的人都知道，这来自于马拉松战役。
是，
就当时雅典和波斯的这样一场战争。
对，
而把这场战争非常完整的记录下来的，那就是希罗多德。当然呢，古希腊还有一些悲剧，埃特库洛斯的波斯人也记过后来的希波战争，但是马拉松战役还是我们的希罗多德记的。那么他这个人是个什么人呢？他其实大约出生在公元前480年前后。
哦，那跟修昔底德差不多呀。
差半代人吧。
是吧？
如果严格一项推算，有的人说是公元前484年。
嚯！
那么这个时间恰好就是在第二次希波战争的开始，因为第二次希波战争打的时间非常快。最核心的战争嘛，还2年多。
就是希腊和波斯。
波斯。所以他小的时候，他出生在今天的土耳其哈纳卡拉索斯。这个地方其实是在小亚细亚地区，所以他原来这个城邦是波斯治下的一个希腊城邦。
哦，是吗？
对，
这怎么理解呢？
因为我们今天讲希腊，其实就是希腊共和国。
当然，
但是古希腊这个概念其实比较难说，就什么叫古希腊？因为古代希腊不是一个国家。
对，
我们说古希腊文明的时候，往往是说古希腊语的人。
哦，
他们居住的地方，他们构成的这种文明性，而他们呢，其实遍布在整个地中海。
对对对，
最核心的当然我们今天的希腊、爱琴海，还有这个土耳其的小亚细亚沿岸地区，
还有好多岛。
对，然后还有一块地方非常重要的，就是西西里和意大利的南部。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去那不勒斯往南一点，有一个地方叫波塞冬尼亚，那里保存着最完整的希腊神庙，
是
公元前5世纪的。所以当时就是说古希腊其实是一个非常宽泛的地理范围。所以文明形态就是说古希腊语的人。那么小亚细亚沿岸主要是希腊人的一些定居点或者是移民点。所以希罗多德他是一个两面人，原来那个城邦是受波斯的统治，然后呢说希腊语。
明白了。
但是经过希波战争之后，小亚细亚沿岸的这些城邦获得了独立，就脱离了波斯的统治。他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出生长大，所以我估计他小时候耳朵里听到的全都是希波战争的故事。
还真是，
因为刚刚过去。
对对对对对。
就他和修昔底德我们上次聊的不太一样，修昔底德是自个儿就去打仗了。所以他是在记录正在发生的事儿。
是。
而希罗多德呢，他其实记得是刚刚发生的事情。但是如果再说这本书的话，其实呢你会发现表面上大家都说这个历史啊写的就是希波战争史。但是你真要看这本书，希波战争是从第5卷才开始的。
是啊，前面讲了好多其他地方的历史，什么风俗各种各样的东西。
埃及的1卷。
对对对。
斯基泰的大半卷。
是。
啊，前面还有这个波斯的崛起。
嗯。
如果你从头到尾看这本书，我现在的理解就是它是一个波斯的兴衰史。它的主线是波斯。
也是啊。
就是为什么第二卷说埃及呢？是因为波斯把埃及征服了，所以他要插出来说一卷埃及的事儿。
嗯，
而前面几卷就希腊、斯巴达和雅典这些城邦，他说的很少，直到第五卷了，正式开始冲突了，才慢慢把希腊的分量加重。
嗯，
所以如果从整本书来看，哎，它其实是一个波斯兴衰的历史。
嗯，还真是。
哎，这就是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和我们往往的提到历史就是希伯战争史有很不一样的一个关系。
对，当然这个在学术界有两种说法啊，一种说法呢就说这个希罗多德是整个这个西方历史的教父级的人物，或者是老祖先啊，这
之父，
他就是之父了啊。但也有一种人说呢，就是说这个希罗多德虽然写的早啊，但他都好多都是瞎说的，说他写的这些东西真真假假，好像假的还更多。关于这块来讲，张老师，你觉得他写的东西假的有那么多吗？
对，这个是我们做世界史的人一个很难面对的问题。一方面呢，没有这个西方史学之父呢，我们就没饭吃了啊，天天研究世界历史啊，结果世界历史之父如果他全都是不靠谱的，那我们天天吃什么呢？
嗯，
但是有意思的是，因为给他这个评价的就是史学之父，和骗子之父、谎言之父是同一个人
啊，是，
就是这个著名的西塞罗，
嗯，
就是罗马的一个政治家，他其实在一段话里边同时说他是历史学之父，同时他的著作里边充斥了谎言，
对，
和编造的故事。
他话说的挺有意思的，他说哪怕对吧，哪怕如希罗多德这样的历史学之父，他的故事里边也有很多谎言，好像是为了去举证他的某种观点啊。
对，就是关键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天和古代对于历史的看法不一样。就是历史到底是什么。
的确，
我们今天说历史好像是过去发生的客观的真实的事情的记录。但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有那玩意儿吗？我们过去的确发生了很多事情。今天我也和小伙子老师在这聊天。如果晚上回去之后，我和小伙子老师每个人发一段朋友圈来描述一下今天发生的事情。我们播客还有一个音频。200年以后，历史学家找到了我俩的朋友圈和这段音频，然后他就在写今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他所有的材料其实是非常少的。我们开始之前还聊了很多天。
对对对。
还说了一些啊会心一笑的话，
哎，不能播的都啊，
这些对于未来的历史学家，他永远无法获知。
的确，
然后历史学家研究完了之后，他写成一篇文章，他也不会把所有的信息全部写进去，他是选择一些他认为重要的来写。
对
他呈现的东西，任何对过去的记录本身就是有拣选的。所以好像过去的确有一个完整的真实的存在，但是任何对过去的描述或者记录都是主观的。在这个意义上，
的确，
所以希罗多德这个历史呢，在古希腊语里边，它的意思是探究，而不是记录。探究的意思其实是很哲学的，它要探究背后的道理，探究事情的原因。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古希腊它同时代人对它有很多攻击。
哦，是吗？
不光对他，对所有做历史行当的人，所以做探究这些事儿的人，有很多攻击。
为什么要攻击这种人啊？
哎，主要是谁呢？主要是哲学家们的攻击。
哦，
哲学家们攻击他们什么呢？说你们的这些人呢，就收集很多材料，然后把他们摘编摘编，你们就觉得自己很有智慧了，实际上粗鄙的很。
哦呦，哇，这观点也挺粗鄙的，我听起来啊，看不上是吧？
看不上
、
就你们这个东西怎么叫智慧呢？就像我们今天如果把全中国人的微信的朋友圈全部收集起来，你就很有智慧了吗？我也经常反思，我也经常喜欢下载电子书啊，下载了几个 T 的电子书，难道我就很有智慧了吗？最有意思的是说，因为在我看来呢，你的朋友未必很了解你，但你的敌人绝对是了解你的，甚至比任何人都了解你。当有一个哲学家来攻击你的时候，说明他攻击的点绝对是对的。
哎呀，呵，这个说法就很哲学啊！你听听啊，
当他攻击搞历史的人，没有智慧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们原来搞这个行当是想追求智慧， 只不过在哲学家看来呢，你们那个太 low 了，比我们这个差得远了。
哇，这个是古希腊的哲学家是有这样的一种思考方式，是吧？
对，不只是一个人。
哦，
像这个亚里士多德在那个创作学里边讨论悲剧的，
嗯，
说人家写悲剧的人都比搞历史的人更崇高，
又
更爱智慧。
为什么呀？这有何证据呀、啊？就是敢这么说啊？
原来我工作那个单位、嗯、对面是这个中文系，旁边是哲学系，
嗯、
啊，抬不起头来呀！
哎呀，你看到没有？这个说了这么多，剪裁了这么多历史上的这些片段，就是为了表达内心的愤懑。开玩笑，但是我觉得，其实每一个时代都有大家去观察世界、理解世界的方式。对吧？然后我们其实在日坛公园里边聊很多历史的内容，我非常不想把所谓的结论和我的观点带给大家，因为首先我的观点不重要，其次我的观点大概率是错的，这个不重要，我只想把很多的非常重要的这些历史的片段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然后大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对于这件事的理解。对，那我觉得理解这件事其实就是历史的意义，你怎么去解读历史上发生的事情，那些细节，那些做过的事儿，说过的话，那如果对你来说有价值，咱不说什么价值，随便什么价值，哪怕情绪价值，我觉得就够了，我觉得够了。OK， 所以呢，那我们今天，我觉得因为历史这本书太长了，
对
对吧？它讲了非常非常多的事儿，前面有很多东西，我感觉跟马可波罗游记似的，就是说这儿这个有什么风俗哈？
说书人，
哎，对吧？它就像个评书，那但是没关系，我觉得它有一些场景让我印象深刻。
嗯，
那我们其实我们今天从整个书里面去摘选一些场景，然后呢，请张老师给大家讲讲，大家一起来感受感受这些场景给大家带来的感觉，好不好？那我先提一个啊，
好嘞，
咱先聊聊那个偷窥。哎，显得我很粗鄙，不是的，
不是，不是，很严肃的。
这个事情很重要的，
很重要
啊，就是偷窥皇后事件哈、啊。
然后裸体事件，
对对对，哎呦，裸来，咱们讲讲这个事儿发生在什么时候啊？
对对，这个事情非常有意思。
嗯，
因为希罗多德按理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嗯，
啊，他全书的开头就讲了这么一个宫廷密室，
嗯，
荒诞不经，出庭起来。
对，
他讲一个什么地方呢？其实就是今天的土耳其，那时候叫吕迪亚，什么帝国？帝国的有个大王。啊，叫坎道列斯，
哎
哎，这名大家不用记啊，就是大王，
大王，
哎，大王呢，帝国大王，有钱，有权力，自然也有非常美丽的王后。
是，
有一天呢，哎，他就把他特别信任的一个身边人嘛，或者保镖、守卫什么样的这么一个人，名字叫举祭司，哎，这个人比较有名，因为在柏拉图《理想国》里头也提到过他。
是。
那这个守卫呢，把他叫过来之后啊，坎道列斯就说：“啊，举祭司呀，我跟你说一件事情，啊，什么事儿啊，大王？啊，他说，我告诉你啊，哎呀，我老婆特别好看。哎，举祭司一听，这是怎么回事？王后好看？嗯，大王，你说的都对。
哎，对，
啊，你肯定说的都对。
是啊，
好看，好看，对吧？
嗯，
大王说空口无凭啊，哎，你得看看才行
啊，还得亲眼看看，
还得亲眼看看
啊。
那举祭司看这事儿算什么事儿呢？对吧？”他说：“你得看看王后的裸体，
还得看裸体，
还得看裸体。
你说这
个，哎，你把这事带进去以后，举祭司一听，哎，脑门子就嗡嗡的，说王这是要干嘛呀？
这谁敢看啊？是吧？
这是要杀我吗？
嗯，
哎，让我看王后的裸体，你什么动机啊？”举祭司一听说大王这怎么舍得呀、啊？我是吧？怎么能看王后的裸体呢？
嗯嗯，
就是当一个女人褪去了衣衫，她就把她的羞耻心、羞耻感。”全部退去了，我们今天也是，好像在公共场合不能够随便脱衣服，是吧？
那是，哎呀，这那是绝对不行的，对
吧？
嗯。
所以呢，大家想，如果你是这个大王，啊，你非得让举祭司来看一看，你会用什么样的话术来说服他？
我还得想个话术，那我只能说不看就把你砍了，那还能怎么说呢？
哎，这是一个，是吧？
嗯。
大王怎么说呢？
嗯，
说没事，我安排一下。
哦，
哎，你跑到我们的卧室的门后面，你偷偷的看，
有点猥琐了，这个安排啊，
哎，有点猥琐，
嗯，
就是说，哎，等王后啊把衣服脱了之后，你看一眼，看一眼之后呢，你又偷偷的溜出去，王后不会发现呢，所以这事儿神不知鬼不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啊，我就是想让你看一下，真的没有别的想法。
这太要命了，这真是。你说说啊，这一守卫不好当啊。
哎，这举吉次一听，这个王是来真的。
嗯，
那如果不听，那可能小明正就未待旦夕了。
那只能去看了。
那只能去看了。嗯、那晚上呢，先偷偷的提前跑到国王的卧室的门后面，偷偷藏起来。哎，王后走进来，慢慢的褪去衣衫。然后举吉斯顺利了看了一眼，哎，偷偷的溜出门外，啊，但是这样的剧情嘛，肯定是好巧不巧，
嗯，
啊，王后肯定发觉了，
那是，嗯，
发觉了之后呢，这王后也不得了，是个水平很高的人，
嗯，
当时并没有发作，他心里想，这事儿肯定是王干的，因为没有人敢偷窥我的逻辑，
是吧？
那王干这个事儿是要干嘛呢？是要羞辱我？还是想干啥？所以第二天呢，他还没和王发作，他就把举祭司叫过来了，说：“举祭司呀，你和王的好事我都知道了，现在给你两个选择，第一，你把王杀了，娶了我，你当国王；第二，要么我就把你杀了。”举祭司是一个有正常理性的人，
那哎呀。
他就做出了所有正常理性的人都会做的事情，
抉择一下啊，选择了第一条路，
选择了第一条路。
哥，您是不是也得选第一条路、
啊？哎呀，我呢、我估计我这种人的智商是不会，
哎，
不配在王身边的。
你看看，巧妙啊！好嘞，嗯，然后他就把王杀了，
把王杀了，
嗯，
娶了王后，自己做了王，
嗯，
就这样一个故事。哎，希罗多德这么严肃的一个记载波斯兴衰历史的这么一本书。以如此一个莫名其妙的宫廷密室开篇啊，这个故事我哎呀想过好几年，一直不知道希罗多德是要看啥
哦啊、哦、最后有答案吗？
啊，最后终于想明白了。
哦，您说说我听听
这事儿吧。就是故事有一个版本，然后希罗多德他老人家呀在叙述故事的时候啊，他又加了一些评论，
嗯，
就故事之外的，哎，他用话外音或者让王后说，或者让举祭司说，
嗯，
举祭司第一次拒绝王的要求的时候，他说的是，哎，当我们的王后褪去衣衫，他就褪去了他的羞耻感。他说我们的习俗要求我们只看属于我们的东西，那不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们不要看，这是我们习俗的要求。
他指的是当时的吕迪亚的习俗。
对
啊，
就这个习俗规定了，
嗯，
我们只能看自己的东西，不能看别人的东西。
嗯，
完事之后呢，当这个王后把举吉斯叫过来对质之后呢，希罗多德加了一段评论，他说呀，除了希腊人天天的赤身裸体的在体育场上锻炼，东方不光是女人的裸体你不能看，连男人如果他的身体被人看到了，那都是好羞耻的。
嗯，
哎，他又把这个事儿给拎了出来，就是说好像褪去了衣衫，这是一个违背习俗的事情。更有意思的是，当举祭司用这个我不能做违背习俗的事情来拒绝大王的时候，大王的反应是什么呢？大王并没有接话，大王是说我让你偷偷的看没事儿。也就是说你表面上违背了习俗，但是实际上没人知道你违背习俗，
没被人看见就是没有。
对，
是这意思吧？
对、所以大王这个表示我们分析一下呢，就是说他知道这个习俗，
嗯，
这毫无疑义的。
是
第二呢，他说我们不要明着去违背这个习俗，
所以他也认可这个习俗，
他认可这个习俗，
是吧？嗯，
但是呢他非要这么做呢是什么呢？因为大王的命令他是一个帝国一个国家最高的法律啊。然后那个习俗是什么呢？习俗是一个不成文的，但是所有人都要遵守的。
嗯，
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出现的，好像是历史中形成的，但是你必须要做，你也不知道它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呢他就这么做了。他在想，我一个小孩子的话啊，过年我小时候我母亲经常教育我，正月初一，
嗯，
不要瞎说话，就最好不要说话，因为不知道我会说什么话。
哦，
因为对他们来说那第一天如果你说一句不吉利的话可能会影响一年。
哎呀，那还有这种说法，
有这种说法，
对对
对，
对
吧？
嗯，
所以呢，这个念头、这个想法，我们不知道怎么来的。从小就说，哎呀，初一最好不要说话。 但是呢，它是有效力的。我作为一个小孩子，有家长的这个威望和命令在，我是不敢违背的。
嗯嗯。
但是如果有一天你是国王呢？没有人敢教育你了。然后你发现，好像能制约我的只有习俗了。那我就哎和习俗掰掰腕子呗。
哦，
我知道这个习俗不能够让人看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特别不能去看女人的裸体。但是我作为大王，难道我不比习俗还高吗？
哦，的确有种关系的存在啊。
因为在古希腊语里边，恰好习俗和法律是一个词儿。
哦，这样啊，
是 normos。
哦，
它是一个词。
哦，
哎，那就是说我大王的 normos 法律更高呢，还是这个共同体的法律更高呢？
嗯，
我觉得看到这次他就要挑战一下，结果挑战失败。
对，希罗德就告诉你，挑战习俗的后果是什么？
对。
啊
对
某种预言啊，
对，我觉得这个恰恰是整本书的一个题眼。
嗯，
因为整本书它一开始是讲这个，到最后还是讲习俗。
嗯，
中间不光是讲每一个波斯的大王，讲雅典，
是
习俗都是它一个不变的主线。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哎，我觉得那些哲学家对希罗多的批评啊是不公允的。我们希罗多的真的是一个爱智慧的人。
嗯，
他在讨论人类的一些根本性的东西，习俗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对，你要这么一说吧，我倒是会觉得希罗多德在他整个书的过程里面，其实都是以某种预言式的东西再去表达现实的题材。
对，
对他很多的这些内容都有他想去探讨的，或者说他自己有某种答案藏在这件事的后面。
对，
就像咱们讲的，其实就是你对于历史故事的剪裁，很多人都会选取对自己的观点有利的这些故事来表达，所以我们在看整个历史这本书很多的故事的时候，其实是要想想他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
对
对吧？
对，
这个是好像是这本书的开篇哈。
对，
所以就是用这种来开篇，它当然有它的劣势，大家就会觉得你这写什么呢？你这是啊，一上来就不靠谱，对吧？而且这也背负了很多骂名哈。
对，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历史学家或者希罗多德，
嗯，
他只是爱智慧的方式不一样，
嗯，
他是通过摘编故事来表达，嗯、像您说的，表达他的东西，
是吧？
而不是像哲学家一样啊，我像推理一样，嗯、奔着某一个事儿，我就给他打破砂锅问到底去白扯。
对对、嗯，哲学家往往是很笃定的，
嗯，
往往是很笃定自己的观点的，是吧？那很多人，比如更疯狂的人写着本书就天天在说这事儿这样啊，那事儿那样啊，对对，那像历史学家的很多都就摆故事大家看这后面很多的事儿。所以就是我还有一个印象特别深的一个场景、嗯、就是关于什么是幸福，
幸福
是吧，梭伦、
嗯、
然后去跟那个大王之间的就是关于幸福的探讨，
对
啊，对，那这事儿也挺有意思的。
对，这事儿不光古代人关心，我觉得今天的人也很关心、
嗯、对，非常重要。我觉得今天就至少这个章节大家可以好好听听啊，然后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会对此有所思考。至少我看的时候我其实是啊想了半天，我觉得苏伦说的到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被他说服了都。对，来来来，咱们讲讲这件事儿。嗯，
这事儿就是、嗯、我刚才是不是讲到举基斯当了国王之后了？
对，因为他从一个守卫变成了国王了。
对，
对，
然后过了几代人吧，
嗯，
这个吕迪亚的这个王位传到了一个叫克洛伊索斯的人手里，
嗯，
他就更扩充了帝国，
嗯，
有钱，
有钱，
特别有钱，
对对对，
不停的给各地的神庙送金银财宝，
嗯，
然后有一天呢，这个雅典的著名的立法者梭伦，啊，梭伦是一个立法者，也特别有智慧，然后立完法之后他就跑了。因为他不能在城堡里待着，因为在城堡里待着呢、
嗯、
总有人又问他，哎，你这个法是什么意思，那个法是什么意思呀，他嫌烦，他就溜达离开雅典云游四方。有一天呢就来到了这个吕迪亚，他享有盛名，克律索斯一听呢，哎呀，苏伦来了，这么一个又有智慧的又云游四方的人，见多识广，他就呢先让人说你先带苏伦去看看我的藏宝库。
哎，
看完之后呢，在门口等着他，哎，说梭伦呀，您这么有智慧，去过那么多地方，您说您见过的最幸福的人是谁呀？
哎，问的还挺含蓄哈，就是。哎，魔镜魔镜告诉我最美丽的人
是
谁，
哎，
你说我听听啊。哎，
他肯定期待，那就是哥们儿我吧，对吧，
可不嘛啊。
所以说呢，哎，大王呀，我见过最幸福的人是一个雅典人叫泰洛斯。
这情商呀真是没法要了啊。
没法要
了，对，为什么，你说我听听，我是生气了。
太耿直了是吧，
啊，
泰洛斯谁啊，
对啊，
没听说过呀，
嗯，
什么人呢，啊，哎，他说呀，这个人呐，啊，是个雅典人。
哦，
他为什么很幸福呢？那我不够他幸福吗？我帝国大王这么有钱，你刚看到那些金光闪闪的东西，
就是，
对吧。他说，哎呀，我这个泰洛斯呢，他出生在一个伟大的城邦啊，就是如果
生得好，
哎，如果大家都在大街上啊，有人问你你幸福吗，
嗯，
你肯定说我幸福呀，为什么，我生在伟大的国家里边。
嘿啊
啊。第二点呢，说呢，他生了孩子，孩子又给他生了孩子
啊，
哦！哎，这中国人又特别理解。
哎呀，原来的人理解，现在大家可能不这么想了啊。这个啊，
哎，
这事儿
现在以反面的方式来理解，
哎，
为什么呢？
不要搞那么极端，你这个。咱们就说希腊人，不要老瞎隐身啊！
哎，这事儿我得澄清一下，澄清一下，
嗯，
就是说希腊人说的孩子生孩子，他不是给自个儿生。
啊，
因为中国人说养儿防老嘛，
对啊，
人家希腊人养儿不防老，
那干嘛使啊？
所以他是给城邦生公民，
我这种觉悟啊
啊！然后还有一个呢，他接着说呢，他一生活着的时候过得很好，
嗯，
这个我们很好理解，
那当然，嗯，
关键是他最后一点，为什么说他不是养儿防老呢？他说他死的特别好，我们中国人一般认为就是寿终正寝啊，活到了啊，一百岁，
对，
睡梦中离去。
哎呦，那太幸福了，
那太幸福了
啊，太幸福了，
没有痛苦，
嗯，
也不给亲人带来痛苦。
嗯，
但是人家说这个泰洛斯是在雅典对外作战的时候战死疆场，然后雅典给他举行了国葬，
死得非常有荣耀，
荣耀
啊，
雅典人民永垂不朽。哎，他是这么一个人，是最幸福的人。如果我们总结一下，就是什么呢？就是从生到死都是和城邦有关的。
嗯，
就你要生在伟大的城邦，给城邦生公民，死也要为城邦而死，所以你不能够靠儿子去养你，把你养到寿终正寝。
嗯，
你必须战死疆场，你要死的光荣。
哎，其实我读到就是你在你那本书里边写了这段时候，我其实挺震撼的。我没有想过，就是说关于幸福的认识，
嗯，
它这里面包含了怎么死这件事儿，
嗯，
好像是说。就是对于死也有这个 level 的，就是怎么死才是最好的死法，在这里面都有他自己的观点，我是很震撼的。
对，
我以为我就跟那大王似的，我以为我现在活挺痛快，这事儿就挺好呢，对吧？我说哪管身后事啊，结果他连最后这个仪式就显得非常重要，好像是一个相对来说就更完整的一种认识吧，我只能这么理解。当然后边这个大王的反应我就更震撼了。就是人说完不就完了吗？还没完，
还没完
啊！还问人家说那最幸福的是他，那第二幸福的，你说这人怎么还问出这种问题？就这，哎呀，说他第二幸福的是谁是吧？然后又给出了他，
又给出不同的答案，
啊。
但是我觉得大王问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说，
嗯，
就是他作为一个大王这么有权势的一个人，为什么在梭伦看来他不能够幸福？
嗯，
或者梭伦就不能说大王你很幸福，这个事儿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事，因为梭伦后面马上就讲了一大段的话。
嗯，
他说大王一个核心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你现在还没死。
嗯，对，
哎，
嗯，
就是人必须到死的好，我们才能够说他一生是幸福的。
所谓盖棺定论哈，
如果他没有一个最好的终点的话，你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呢。
嗯，
并且是说你生前。这个时候你越有权势越有财富，往往你后面会过得不太顺利，他不如那些啊普普通通的人有更大的概率，
嗯，
最后还获得幸福。那好巧不巧，因为后来这位大王克雷索斯当面对正在崛起的波斯的时候，就去求神谕，说我要不要跟波斯干架呀。
哎，是
神谕就说你去打波斯，一个大帝国将被毁灭。
嗯，
他听得特别开心。
对，
干呗，
嗯
啊，大帝国要被毁灭了，
真是
波斯要被毁灭了，
嗯，
结果就被波斯第一任大王居鲁士给活捉了。
你看，小丑就是我，你看这结果最后是我这国家被毁灭了，
对，
是吧？
他就被居鲁士绑在火堆上，要放火把他烧死。
哇，这段非常戏剧化，
非常戏剧化，
非常戏剧化，
非常戏剧化。
对，
然后。他在火堆上，当火点起来的时候，他突然想到好多年前，
嗯，
哦，有一个梭伦的人来我这儿说我不幸福，
对，
还给了我一套道理。当时我也没赏他，就把他打发走了。他说我还不到死的时候，就不能说我很幸福。哦，今天我才知道梭伦的意思是这个呀，
死期将至了，嗯，
并且马上下面的火就要把自己烧死了。然后他又大喊三声梭伦，梭伦，梭伦。居鲁士在旁边看着听不懂，话不一样，
哦，
请翻译说，哎，喊什么呢，喊什么呢，
嗯，
哎，他就把梭伦这事儿跟大王说了。居鲁士听懂了，哦，梭伦讲的有道理，意思就是我今天好像把这个克洛伊索斯弄在火堆上烧，那我可能也有一天也是这个下场，因为我现在如何判定我怎么死呢？他马上说把他救下来吧，
嗯，
结果这是火已经烧起来了，
是故事长啊，对，讲半天，
没办法，没办法了，
啊，
嗯，突然不靠谱的地方又来了，
哎，
天降大雨，哎，把火浇灭了，然后呢，居鲁士就把克洛伊索斯留在身边，
嗯，
当了一个智囊，啊，所以他这个故事其实是非常戏剧化，
是，
但也充分说明了希腊人对于幸福的一种看法，
对对对，
啊，包括后来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说，不到死的时候，你是不能说你幸福的。
哦，这时候亚里士多德都同意了啊，
哎，
这故事无所谓了，哎，是吧？不再攻击我们历史学家，说讲这么一个特别扯的故事，就是哎有道理啊，
这个讲法有道理
啊，有道理。
梭伦还是有智慧的，
哎呀，梭伦还是不错的。你想，我们当时这个南朝的是吧？
嗯，
这个萧衍，
嗯，
南梁武帝，
嗯，
碰见达摩祖师，
嗯，
问说那个说您看我这修这么多庙。我是不是有功德？达摩祖师三个字儿无功德，都不解释啊！这更残酷啊！这更残，印度人太残酷了。这个
全靠自个儿悟，
对，你自己悟去吧。对，后边说一段也听不太懂的话。当时其实说回来，我倒觉得，因为这个可能真的是会让大家去思考关于这件事儿，就是关于人什么是幸福。因为我觉得就好多年前啊，比如互联网就是一波一波的，大家就讨论啊，
嗯，
这个什么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
对，
经常会有排名。有时候大家看到一排名，我至少我这个见识比较少，我就觉得有点参不透啊。我记得早年间说什么尼泊尔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我就啊，我说尼泊尔跟西藏有什么区别？那地儿啊，这我也吃不惯啊，那糌粑什么不行啊，这个嗯，但是啊，你既然这么说，那或许有它的道理吧。为什么大家很多时候对这东西很费解，是因为所谓幸福它很难有一个标准。那比如就这件事而言，张老师你觉得怎么死这件事儿对于幸福而言有多重要呢？
我觉得它背后还是一个总体的价值观。
嗯，
对希腊人来说，那肯定就是你的意义
嗯
全部和城邦绑定在一起。
哎，
就没有私人。我们聊这个修修底的时候说，
嗯，
伯里克利有一句著名的话，他说如果你只关心你的私人事物，你这个人不但是无趣的，而且是无用的，就你压根白活。
哦，哇，这说的真狠。
哎，
嗯，
就是说你做一个城邦的公民，你必须积极的参与到城邦的战争啊，
嗯，
公民大会呀，陪审法庭啊，你当政治人至少，你才够格说你幸不幸福。
嗯，
因为城邦和人绑定的非常紧密。
对，我认为那个时代，我觉得有它的这个历史性在这儿，
城邦很小。
一城邦很小，二那个时候战争非常的频繁，
非常多，
对，
对
吧？
对，
那如果你对于城邦没有贡献，或者说你不心系城邦的话，那对于战争这种事件到来的时候，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做出贡献。
对
对，那我觉得它也是一种说站在一个群体利益的角度对于个人行为的一种解读，对吧？那时至今日，我们现在可能大家会觉得战争离我们很遥远啊，至少我们生活的这个区域是没有这些东西的。
嗯，
那所以大家不会因为这件事而有某种责任感或者某种危机感。那可能现在大家可能想的更多的就是个人的生活，是吧？而且我觉得就是在面对 你的生活压力或者社会压力很大的时候，大家很难去说啊，我还要考虑那么多别的，对吧？我可能把我自己的这点事儿过好了就已经很不错了，对吧？我别说我有什么非常风光的死法，是吧？我积累一点点财富都很困难啊，这个现在啊，这大王人是特别有钱啊，是吧？我这还租房呢，这我还有什么心思去想那些别的东西啊？对，其实在不同时代，大家对于这件事都会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我们可以转变一下，比如说其实我们有很多事我们无法去操心，
嗯，
但是关于我们自己的一些事情，比如说相对公共性的事物，
嗯，
比如说我们所住的小区里边，
嗯，
停车的管理啊、
哎、
垃圾的处理啊，
嗯，
哎，这些事我们会管理的，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身边的公共事务，
而且这个跟个人利益相关，
对
对吧？
我觉得这个就可以把一个小区视为一个城邦，
嗯，
这个城邦当它有共同的事情和你直接相关的时候，
嗯，
有些人是说，哎，大家去搞吧，我最后在后面跟着就行了，
嗯，
啊，物业费交不交的是吧？
嗯、
啊，那还有一些人就是说，我就非常积极的说，这个事儿，这个垃圾桶这么分类不对，
哎
哎，这个车这么停不对，
真是，
这就是我们这个小区这个。哎，共同体的一个公共事务呀。
对，大家进那个业主群以后，能发现非常多人的不同样面相，
对
对吧？
对，
啊、这是一个很好的社会观察的。
这就是一个公民大会。
对对对
对,
对，
其实是如果我们把它转化一下的话，
嗯，
当然战争啊，或者是其他更加宏大的事情，我们离得很远、嗯。但是我们身边也是有很多所谓的公共性的事情，
嗯，
啊，不是你私人房门一关你自己处理的事情。
对，而且我觉得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说。他之所以把死亡的方式和所谓的人的幸福绑定在一起，是因为很多时候个人的死亡是被动的，
对，他有运气的，
对，哪怕时至今日，在当今这个时代，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去选择自己如何去面对死亡这件事的，
对，
对吧？
对，
那所以就是等那个东西到来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是只能被动的去接受，或者是你根本想不到，
对,
对，或者是他一个很漫长的痛苦的过程，
对，
那当然会对个人的生活其实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发生在2000多年前的这段讨论，时至今日都有它非常好的社会意义。
对，
大家可以自己去琢磨琢磨。嗯，至少我没有能力给出各位一些什么样的答案，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积累非常多的财富，这个是我对大家的祝福啊。对，这很重要是吧？当然
像大王一样，
对吧？哎呦，挺好玩的。OK， 然后我们继续来聊啊，
继续来聊。
其实，在这里面包含非常多的故事，因为都有很多的有趣的主人公。
嗯，
对。然后呢？包括他整个的王位的继承、权力的交接，出现了非常非常多的主人公，一代又一代的，很著名的什么居鲁士啊、大流士啊这些人啊，我在里边也搞明白了啊，我说这俩人什么关系？我也终于明白他们俩是什么关系哈。但是在这里面，我觉得有一个人给我留下印象特别深，
嗯，
就是那个特别狂暴的啊，摧毁一切的那位人叫冈比西斯。
冈比西斯，
我们来讲讲他的故事。
哎。因为这本书整个的设计，波斯大王是四个大王，
嗯，
居鲁士、冈比西斯，
嗯，
他们是父子关系，
对。
然后第三个是大流士，
嗯，
这是军事政变上台的，
对，大流士等于就是推翻了他嘛，
对，
接替了权力，
有一个七人帮，然后
对对七人帮，
就是冈比西斯他没有后代，
嗯，
所以有在宫廷政变，
还有辩论啊，
还有辩论，
辩论非常精彩，大家可以去看，我们的节目里就不讲了，对吧？
对，
因为这个。不太好控制啊
就关于未来波斯选择什么政体的辩论、
嗯、对，那都是他们老外的事儿，
老外的事儿
那些啊、嗯、
第四个是薛西斯，
是，
然后真正发动马拉松战役的是大流士，
嗯，
最后第二次更大规模的希波战争的是薛西斯，
对，波斯这边、嗯、
对，基本上这是以四个王的节奏来写这部历史的，
是，
我觉得我和小伙子老师意见是一样的，就我都很喜欢冈比西斯，
哎嗨哎
哎，因为冈比西斯这个人呢，他是一个非常暴虐的形象，
对，
暴虐无道，然后什么事刺激干什么事儿，
嗯，
因为那个我们说一句，就是居鲁士死的时候也挺惨的，
嗯，
被一个游牧民族的首领把他的头给砍了下来，
是
说你不是喜欢喝血吗？
还有泡子里，
哎，弄了一个皮囊，盛满了血，
嗯、
把他头扔进去，说你喝吧。
是是是，
所以居鲁士最后挺惨的，
嗯，
也没有善终。但是他的儿子冈比西斯啊，冈比西斯完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扩充，就是把埃及打下来了。 把埃及并入了波斯帝国，
等于就是帝国的扩张啊，
帝国的扩张，在不停的扩张。
对，
冈比西斯这个人，因为他从小就是跟着父亲到处走，因为波斯帝国非常大，基本上从今天的中亚一直到这个希腊，
对，
到埃及，比如说两河巴比伦都被他打下来了，
到非洲了都，
非洲也到了，对，埃及嘛，
嗯，
哎，想如果我们是这么一个小冈比西斯，每天跟着父亲满亚洲大陆的、非洲大陆的溜达，就你见过无数的地方，就像我们经常刷抖音关注很多旅行博主一样。
你还经常刷抖音啊？
还经常刷抖音，
堂堂大学教授，没有没有，也很有意思啊！抖音，
我争取做古希腊史学界刷抖音最多的人。
哎呀，这争一些虚名。好啊，
就你看到世界上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人，
嗯。
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习俗啊，回到习俗这个主题上
吧。对对
对。而冈比西斯呢，特别有意思。他先去了埃及，然后恰好遇到埃及有一天在庆祝一个节日，一个宗教节日。
嗯，
一个宗教节日是什么呢？就是说一头牛呢，如果他最后生一个通体全白的一个小牛，他们就叫阿匹斯神。啊，出来这么一个小牛呢，就开始什么事也不干了，开始狂欢庆祝这个节日。冈比西斯一看就傻了，说这些人是不是傻子呀，把一个小牛当成神，他就拿出了刀就捅向了这个小牛的腿部，
是，
哎，就把小牛捅伤了，
你看看，
流血了，
伤害动物，你看，
哎，你说、
啊、
说你们埃及人看看，这就是你们信的神啊，你们以后再也不准搞这种封建迷信了啊，我已经证明给你看他不是什么神，如神对吧，他飞了或者是他不会被我伤害呀。完了这事之后呢，哎，他还跑到这个埃及之前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法老阿马西斯，把他的木乃伊拿出来，
是，
哎，鞭尸，
哎呀，
拿出鞭尸，鞭尸完了呢，那这肯定是侵犯了埃及的习俗了，哎，弄到把法老的统治者的尸体鞭尸呢，不但如此，他最后还把尸体给烧了，把木乃伊给烧了，这时候希罗多德看不下去了，
嗯，
说这事儿不光侵犯了埃及的习俗，还侵犯了波斯的习俗，
作者都愤怒了啊！
因为这个火呢，在波斯人看来还是比较神圣的
哦，对对对，
任何人都不能把尸体烧了。
嗯，先教嘛，是吧？啊，后来的啊，拜火什么这一系列的。
所以他说：“哎，冈比西斯，你如何理解他的心智呢？”所以希罗多德在书里经常说他疯了，这个人疯癫了。然后呢，他跑到别的地方呢，就看到这个地方什么神圣，神像神圣，他就把神像摧毁。啊，什么神圣他就被挑翻在地。
嗯，
完事之后呢，哎，大家都说这个人真是疯了，不正常了。哪有人像我们出国对吧？那肯定看到这个当地最神圣的东西，要假装去拜一拜，或者是肃穆，观看一下。
嗯，
你绝对不能说啊，你们好傻呀！你说他傻呢？后来发现他也不傻，因为他把埃及打下来之后，他马上要去打埃塞俄比亚，再往南，要到了沙漠深处的地方。伸出枪走了一会儿，发现没粮食了，没有后勤补给了，马上就要人吃人了。哎，冈比西斯一看不行，要人吃人这事绝对不能允许发生，
嗯，
马上撤，不打了。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他特别清醒，包括最后他死之前安排后事的时候，他说未来米底人是我们帝国中最危险的，因为我们当时把他打败了，
是
等等等等，就他的头脑非常清楚，但是他就不停地去挑衅被统治地区、被征服地区的这些习俗，后来连自己波斯的习俗他也想挑衅一下。他有一天突发奇想，哎，觉得自己的两个姐妹不错，
哎呀，这段真是挺惊人的，
哎，娶了吧，
对，
哎，娶了吧，
亲的，那是
亲的，
亲的，亲，同父同母的
亲了，哎，然后呢他就找这些宫廷法官说，哎，你们这么有智慧，这么懂法律，给我们找一找波斯有没有法律可以让我娶我的亲姐妹啊。哎呦，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人类是有乱伦禁忌的，
那当然，
为了延续后代，
嗯，
这些大法官一听这事怎么办呀，你说没有那我们的小命脖子上的脑袋还要不要了，但是你说要有吧实在找不出来呀，我不能生编一个呀，
嗯，
啊，不能改一改法律啊。后来他们找到一条，他说波斯大王 可以做他任何想做的事情。
哎
哎，法律规定这一条。
对对对。
哎，这条太牛逼了。戈壁斯一看，哦，法律有了是吧？那我就娶了，就娶了自己的亲姐妹。所以说到最后呢，他觉得连波斯自己的习俗也是可以违背的。这事儿我就在想，为什么冈比西斯要干这些事情？
是啊，
你说他疯了呢？因为我们这个做无聊的学术研究呢，其实最后就是为了解释一个事情嘛。当我们解释不了的时候，我们就说他疯了。
哎，比较省力啊，
比较省力。但其实不是一种解释嘛。嗯、
对, 对对。
当希罗多德在书里说他疯了的时候，其实不是解释，而是一种说法，
一种描述，
一种描述。
对。
但他记了那么多事，你把所有的这些事放在一块呢，你明显感觉到他没疯，他很清醒。后来呢，我又转念一想，哎呀，我觉得冈比西斯特别了不起。
哦，是吗？特别了不起啊！问我好好听听、
哎、
啊。啊，那了不起在哪儿呢？
那了不起在那，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包括这个书里边，
嗯，
啊，我也这么写的。我最后给他定位是冈比西斯是一个镜像的哲学家，
哲学家。嗯，
哎。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呢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觉得人类所组建的这些不同的共同体，
嗯
啊，比如说在波斯啊，在吕底亚呀，在埃及，这是不同的共同体、
啊。对，
不同的共同体有完全不同的习俗，每一个地方的人都觉得自己的习俗是最好，都觉得别的民族的习俗极不靠谱。
嗯
啊，因为在书里边他还举了一个大流士的例子。大流士也从印度到希腊的广阔领土，有一天就把这个印度人和希腊人一块叫到眼前，让翻译给双方听。因为印度人呢处理亲人遗体的方式是吃了，
自己吃了、嗯、
以表尊敬。
对, 对
啊，
嗯，
希腊人呢是火烧火化。
对, 对，
所以他就先问印度人呢，说给你们多少钱你能把死去的父母的尸体给烧了呢？印度人说太可怕了，你大王怎么提这种要求？
不行，
让我们火化，
嗯，
尸体这哪行啊？然后呢，哎，他又问这个希腊人，说让你们怎么样，你们才能够去吃父母的遗体？希腊人说大王太可怕了，你不要再说了。就大流士也知道，不同的地方对待死去亲人的身体遗体是完全不同的。你说哪个更有道理呢？可能各有各的道理。
是，这就是不同的所谓的习俗。嗯，
大家想，我们从小到大如果只生活在一个共同体里边，你只有一套习俗，一套价值观念，你不接触别的，那你就会觉得这套东西最好的。
嗯，对，
像我一个北方人啊，念大学去了南方，第一次知道，哎呀，粽子竟然有咸的
啊。怎么样感觉？
哎，粽子里边竟然会包肉。
嗯，
哎，太好吃了。
好吃吧？
太好吃。
我也喜欢。我也喜欢啊。
哇，简直了 啊,
啊。
不光是肉粽，每天晚上宵夜都要去楼下的小卖部买个糯米鸡吃。
啊，那这什么，就是高等平替了，这是、
哎、
啊，还糯米鸡了。
对、
啊、
特别爱吃。
那你身材保持这么好 啊。
哎，现在回到北京没得吃了。
饿的呀。哦，好啊。
但是当我把这个咸粽子和肉粽介绍给我母亲的时候，
嗯，
她绝不接受。
啊，是我妈也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
嗯，
说这个所有不是红枣粽子的甜粽子全部都是邪教。所以就是你会看到，如果你人生大多数时间只在一个习俗共同体里边生活的话，
嗯，
连胃你都改不了的。而冈比西斯呢，从小就跟着老爹满亚洲大陆、非洲大陆溜达，就他从小就见过了那么多不同的习俗共同体，
这很重要。他有见识啊，
见识了，
嗯，
然后会发现，哦，这儿把牛当神，那儿把一个石头当神，啊，那可能把一个鹰当神，那儿把火当神。他反思一下，其实这不都是人给自己造的一些东西吗？
是啊，
本质上可能这些东西啊，不说是假的吧，都是相对的，啊，可能都有些神圣性，但是呢，可能在我看来啊，我一个走南闯北的人看来，这些东西啊。没有那么真，没有那么神圣。不信呢，哎，我就把它挑翻在地给你看。我觉得他是通过一个帝国的视野，让他接触了足够多的不同的习俗，让他开始反思。既然每一个被征服地区的那个最神圣的东西，我可以轻易的用我的大王的权力去调戏、戏弄。他反思也是，那我们波斯 不也是这么众多的一个习俗共同体吗？我们的法律也不过是众多中的一种，没那么神圣。所以他是通过看到了多样性而意识到了每一种其实没那么神圣。柏拉图有个著名的比喻，就是说所有的人都生活在洞穴里边，看着洞穴上的投影，其实都是一些被操纵的观念。有一天有一个人走出洞穴了，看到真的太阳了，知道哦，原来世界是这样子的，像楚门的世界一样。那么对哲学家来说，是有一个假的世界和一个真的世界的，在某一个习俗共同体里边是假的或者不够真的，然后有一个真的世界。但对冈比西斯来说呢，别逗了，没有真的世界，全都是人给自己织的这些一些气泡而已。
所以他用破坏的方式，
破坏的方式，
对吧？他用破坏的方式，
非常极端的方式，
然后让大家去看一看这个东西被破坏了之后会怎么样， 对吧？因为可能他通过讲述的方式，这东西大家没办法去沟通了。
对，
你如何去沟通？就好像我花钱让你烧掉家人的尸体，其实约等于某种购买灵魂的方式，是吧？每个人灵魂的价格到底有多重？但在这儿去测量一下，但是他就更粗暴的方式。而且我觉得，其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啊，就是最后那一步是很有意义的，就是去挑战自我嘛，对吧？你去破坏掉自己所认知的这个世界，然后把它也打破，我到底要看看打破之后是什么样子。那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按照他的这个思维方式和他做这些事儿去看那个世界的话，我觉得可能到最后挺虚无的。
对，
就一切都打破了，太阳还是升起来了。
对，
我们大家还是在这儿生活。
对，
其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当然我们大家会说啊，你们这美化一个残暴的冈比西斯，我天，简直无法接受了，对吧？但我们就是去讨论说，希罗多德记录这些事情，他到底能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收获？
对，就是我们要解释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对，因为比如结合到我们现在大家的生活里，有一个非常常见的词儿啊，大家看信息茧房，对吧？每一个人都活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面，对，然后你会去编织一套信息茧房，然后给自己放在里面。本来以为我们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然后大家的相互沟通更扁平、更直接，没想到我们只会选择跟自己一样的人去编织这个茧房，这个茧房越编越紧，
越紧密，
对吧？
对，
你会觉得啊，这人三观不正，不能跟这人交流，对吧？然后人家还觉得你三观不正呢，对吧？对，然后我现在大家那个发起一个网络投票，觉得自己三观不正的人举手，然后你会发现这个投票可能就疯狂了。但是为什么现在社会上有那么多人都是这样呢？那这个事儿到底是为什么呢？所以其实，往大了说一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去聊很多的事情，包括我们的日常公园请各种不同领域的嘉宾，然后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些事儿的一个初衷吧。我也希望就是至少我自己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然后能够开拓自己的视野，然后不被局束在一个自我为是的这个信息茧房里面去。因为人啊，随着年龄增长会越来越固执。对，我们身边看啊，这样说这老头儿油盐不进，太固执了，他说什么都是对的，是吧？他都不相信导航。还是希望大家能够
相信导航，
对，能够开放一点，能够开放一点。而且我觉得更深层次的，其实这种我甚至会觉得，其实破坏可能是某些个体灵魂深处潜在的一种东西，对，它可能是有一些共性的。我会觉得就是在这本书里面其实还包含了一件事儿，就是你数次提到，就是人啊为什么会去做一些他自己不敢做的事情，因为他怕接受惩罚。因为如果人没有了约束，没有了惩罚的机制，那可能就会去做一些随心所欲的为所欲为的各种各样的事情，那可能就会做出很多对于群体带来伤害的事情。那人既然是一个群体性的动物，大家是社会化的在生存，那保护大部分人或者说大群体的利益这件事很重要，那就是法律不就是在约束这些个体的行为吗？如果我们把个体行为单拎出来放在一个孤岛上，我觉得一切都合理。
对，这个我觉得小伙子老师讲到一个非常核心的希腊人讨论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人为什么会有法律，为什么要保护群体， 这里我就引用柏拉图一段话，他就是说，不是柏拉图的话，就是说他对话里边提到的一个人，他说，人和人构建的这些共同体有法律啊，其实很虚伪。
嗯，
为什么虚伪呢？就是说我们彼此伤害，我伤害了小伙子老师，然后我得到的快感呢，远远没有小伙子老师伤害我的时候，我的痛苦那么大。
哎呀，我天哪，我已经感受到很难过了。OK， 继续。
然后我就和小伙子老师约定，哎呀，我们就不要互相伤害。
哎，
啊，我们把不互相伤害叫做正义，叫做法律。
哎，定义的正义，
哎，我们
对吧？
我就定义，我们不叫互相伤害了，
对，定义一下。
他说呢，这就是怂，就是说呢，你其实是不能够伤害别人而不受惩罚，所以你才进入到这个契约。
嗯，
如果你能够伤害别人，但是不受惩罚，
嗯，
哎，这就来到了柏拉图那个举基斯的故事。他那故事怎么说呢？他举基斯也是国王的一个放羊的人。
嗯，
有一天他放羊放羊，突然地陷了，陷了一个大洞。大洞里头他发现一个巨人的尸骨，尸骨指头上有一个戒指。他要把戒指拿下来之后呢，转一转，转到自己的时候他就隐身了，
对，
向外他就显身了。
嗯，
然后呢，这个举基斯也一样。用了这个戒指呢，就把国王杀了，娶了王后，最后结果是一样的。但是柏拉图对话里边讲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人呢不做坏事，就社会定义的坏事，不是因为不想，而是不敢。
哎，
你没有能力，
是
一旦你有能力了，每个人都会想杀国王娶王后的，
是吧？
哎，
对，而且所谓的这些正义也好，邪恶也好，好坏。其实都是在群体性生活中的一个定义，
对
对吧？
对，
我们只有在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群体里面，他才会去定义这种东西，不然的话没有必要去定义这些东西，你自己想干嘛就干嘛就是了，对吧？
对，
我们荒岛求生是吧？
你
就跟一个足球跟一个球是吧 Wilson 一起生活无所谓了，对吧？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对，
对，所以就好多事情我们如果去把它想得更远一点，更延伸一点，可能能够打开某些思路。但是我觉得这个思路打开就好，我们还是要收回来，我们还是要收回来，因为毕竟我们还是生活在现在
这共同体里，
对，现在社会中，不然的话你就会自我定义正义了，这件事非常的可怕。
嗯，
我觉得其实在很多的时候，自我定义正义这件事情，大家都要心里掂量掂量。
嗯
啊，因为经常你会把自己放在正义的那个角色去做一些疯狂的事情，
对对，
那你就可能真的成冈比西斯了。
对
对
对对
啊，我觉得这个事儿很有意思。
嗯，
感谢希罗多德。对，
感谢冈比西斯。
那
这个疯子，
好嘞，来。
对，我觉得对，就是整个的习俗这么聊下来，
嗯，
其实我们聊的还都是波斯的事儿，
嗯，对
啊，或者是东方帝国的事儿。
那聊聊雅典，
哎，聊雅典，
聊雅典啊。
我觉得雅典，虽然它出现的比较晚，
嗯，
或者是一个小城邦，它非常重要。
对，它强大的比较晚，
强大的比较晚，
对，嗯，
并且是非常戏剧化。
嗯，
因为我们刚才讲梭伦，
嗯，
梭伦当时他能够在雅典有那么强的位置，是因为当时雅典贫富之间的冲突非常激烈，穷人富人呐，他就出来摆平双方。
嗯，
说我就把你们调和调和，啊，我们找一个折中方案。
嗯。
当时大家伙呢都希望梭伦呢出来当建主，建呢是建越的建，
嗯，
建主，
建主，嗯，建主城邦。
对，然后梭伦说我不干这事儿。
哦
啊，但是当时坦白说，在希腊建主还不是一个坏词，最初的时候，
那是啊，
是一个，
嗯，
某种程度上还是一个中性的，甚至有褒义词。
对，我们跟着这大哥，
大哥，哎，把贵族阶层推翻了
啊，嗯，然后大哥可以带着我们过好日子。
对对对，
哎，
基本上是这么回事儿，
嗯。对，嗯。
但是后来呢，他的改革法律留下来了，
嗯，
但是不久之后，雅典还是进入到了一个建主的统治啊，就是这个叫匹西特拉图。
嗯，
这哥们呢也蛮有意思的，就雅典人好像还挺喜欢他的啊，就他虽然这个建主一般有两个标准。一个是他获得权力啊，是按照非传统方式获得。
哎，
第二呢，就他统治的时候往往不按照法律统治。但是这个皮特拉图上台之后啊，他的确保留了梭伦的立法，还编修荷马史诗。那荷马史诗像我什么《伊利亚特》《奥德赛》，这都口传的嘛。
嗯，是，
哎，就是他那时候开始定本了。
啊、嗯，把这吟游诗人每次这个上别人那儿练一段这东西，我们给汇总一下，
汇总一下
啊！
哎，他有个定本了，
对，
哎，这很重要呀，
真变成《三国演义》了啊，是吧？啊，
那否则我们今天如何去看荷马史诗？
那是、
啊，
嗯，
还做了很多这个公共的工程，
嗯
啊，然后还有巡回法庭什么的，还干的不错，大家伙都挺喜欢的。但建筑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只能把王位传给儿子，
对，
儿子呢往往很难维持三代，一般最多的建筑家族不超过三代的，
嗯，
传到他儿子的时候，其实一开始也还好，啊，他一个儿子啊，叫这个西皮亚斯，传给他一个儿子，啊，兄弟两个人，结果我们知道呢，在古代希腊，大家伙呢这个讨论爱情的时候，
嗯，
啊，我们今天讨论爱情，通常是这个异性之间，
哎，是。
但是希腊呢对爱情的赞颂或者是出现的文本里头往往是男性之间的，
是、嗯、
特别是一个30岁往上的一个男性和一个小男孩之间的这种关系，这种关系呢其实在很多城邦是一种制度，就是说需要一个成年人把一个小孩子培养成一个合格的公民，他有这种传帮带的作用、
哦、
但是也不可避免啊，是会发生一些其他的事情。
那当然，嗯，
啊、以至于啊、他们有一些讲法，就是说最好的军队是什么呢？就是有这些情人和恋人们组成的军队，全都是这种的啊，嗯、等等等等啊。
那这历史啊，历史啊，大家不要太兴奋，听到这个部分啊。
包括我们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讲的也是这关系。
嗯，
这是古今中西都一样的。
嗯，
然后呢，这个。建主二代呢，他那个弟弟呢就喜欢上了一个小男孩，这国家小男孩已经有主了，但是你想这个就很尴尬了，
是
啊，我一个普通的孩子被建主的弟弟喜欢上了啊，何德何能啊，但是我已经有我的情人了或者爱人了，那怎么办呢？这个压力很大的，整天也睡不着觉，就想呢在某一天一个宗教节日的时候，这俩人就去刺杀这个建筑家族，结果当天的确呢他们就去刺杀建筑家族，结果这个建筑呢没事啊，这个他弟弟呢啊就被杀死了。
哎，
完事这事之后呢，这个建筑就开始变得非常的暴虐，说你们对我这个安全造成了威胁，开始非常暴虐的在雅典统治，雅典人特别是那个贵族受不了了，然后这些贵族呢就去邀请斯巴达，说斯巴达啊，你们不是在希腊世界里边享有盛名，就是去驱逐建筑嘛，
嗯，
哎，我们呢也邀请你们，
嗯，
过来帮我们雅典把这个暴虐的建筑驱逐了。
这斯巴达还是能打呀，
能打，
嗯，
并且他们愿意揽这事儿，因为斯巴达的确在当时拥有盛名，
嗯、
就是。帮别的城邦驱逐建筑城邦，
对对对对对
啊！之所以到后来打，我们上次聊到这个波罗奔尼撒战争的时候，大家说雅典变成建筑了啊，斯巴达你得把它驱逐了，
对，享有盛
名，盛
名 啊，在这个领域，
哎，声誉特别好、
嗯、
啊，特别这个有一个大公无私的精神。结果斯巴达就来了，哎，的确把这建筑赶跑了。就建筑去哪儿了呢？就去波斯了，
哎
哎，去那波斯那待着去了。那中间呢斯巴达也动摇过反悔过，但总体上来说雅典就终结了建筑的统治阶段，但是马上进入到一个权力真空了，一种雅典未来往何处去啊，建筑驱逐了，当时呢就有两拨人，一个是克里斯提尼，一个是叫伊萨格拉斯，两个贵族，但是伊萨格拉斯他是把所有贵族的力量放在自己身边了，力量非常强大。克里斯蒂尼一看呢，哎，我这斗不过人家呀，城里边这些显贵们的这个力量都被他争取过去了，那我怎么和他斗呢？
嗯，
希罗多德说，哎，他就把所有的民众纳入到了他的党派，他的伙伴群体里边，这样啊，民众多少人呢？
那、
立马就压倒了，他就赢了。赢了之后呢，让民众原来是没有那么积极的、深入的参与政治的。经过这个事儿呢，哎，被卷入到政治之后了，那克里斯蒂尼必须要做出回应，要给大家一些权利啊，比如说把400人议事会改成500人， 这公民大会呀，啊等等等等啊，重新把雅典进行一个啊，从四个部落改成十个部落，按照地理位置重新组织它的整个的部落体系啊，等等等等，进行重构。
是
总体上来说，建立了一个叫我们叫平等的秩序。
哎，
平等的秩序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就是今天说希腊城邦，往往就说民主。其实民主在古代是一个坏词儿。希腊人一听民主这个词儿，那就是穷人统治。
哎呀，是
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词啊，或者是说在西方历史上2000多年，哎，这都是一个坏词儿啊。一条民主就像暴民统治、乌合之众，就像我们今天提到民粹一样。
嗯，
而真正好的统治呢，大家会想是一个，比如说贵族统治，就是贤人统治、有能力的人统治，等等等，哎，这就是好词儿。所以我说是一个平等的秩序，就是说它是城邦的主体部分，它都能够参与政治了。这么一改之后呢，希罗多德说雅典的力量突然就强大起来了，还是这帮人，就政体变了。他说原来呀，雅典对外打仗打谁都打不过，为什么呢？因为是个建筑在统治，打赢了呢，战利品都是建筑的；打输了呢，自个儿死了，并且打不打仗自己也说了不算。
嗯。
他觉得这个城邦和我没什么关系。这个克里斯蒂改革之后呢，他突然觉得，哎，雅典是我的了，那我和我的雅典的关系非常紧密了。所以这个时候他说，言论上的平等是非常好的事情啊，希罗多的原话，让大家觉得这个城邦是我的了，就开始非常拼命的为城邦作战呀，因为城邦就是我的了，那个共同体和个人的关系又紧密的团结在一起了，打谁都打得赢。所以过了几年就打马拉松战役，人家自己的城邦啊就把这个波斯大军给打败了。
哦，那个以少胜多啊。
以少胜多。
这个悬殊太大了。
历史上非常著名的这个案例。
对。
就是说其实人还是那些人，地儿还是那块地儿，住的地方也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政体变化。所以希腊人他们都住在城邦里边，城邦是很小的。他们在界定城邦的时候说，什么时候我们说这个城邦变了呢？
嗯，
不是说你的人走了，因为我们知道第二次希波战争的时候，波斯人把雅典城给占了，把卫城也烧了，所有的雅典人全部搬到船上去了。
对，
雅典人说什么话呢？说我们在哪儿，我们的城邦就在哪儿。
哎，对，非常著名啊，这
哎，这话简直听着都热泪盈眶，
真是啊、
哎！只要我们人在，那我们这个城邦的政体就还是这个城邦的政体。我们在船上我们还按照原来的部落各种方式来组织，该讨论讨论，该投票投票，但政体不变。哪怕当时打这个萨拉米斯海战之前，当时雅典的将军要求斯巴达说，我们就在这儿打了，
哎，
别往后退了。斯巴达多鸡贼啊，说我们往后退退再打吧。他说不行，如果你们不同意，我们就第二了啊，我们就去这个西西里了，
是
去意大利了。
那我们那儿这好多船就，
好多船
可不去了啊！哎，这一半都是我们的，
对，一半以上都是雅典的船。
嗯，
所以雅典人呢，我们今天去雅典那块地儿不重要，那和我的雅典既有关系又没有关系。只要我们这个人在，我们就承载。
嗯，
所以理解城邦首先是人，而不是那块地儿。
这个是挺有意思的。其实这个解读了，就是雅典之所以成为雅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
对
对吧？它为何能够从原来的那么一个其实势力很弱的，
对，
然后战斗力也很弱的，后面摇身一变变成了那么厉害的，打赢了那么多场战争的这么一个雅典？那大家可能要去探究它内部的原因和逻辑是什么。那希罗多德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
对
吧？他认为其实跟这个整个的一个政体变化是非常相关的。
对，这个就是不只是雅典，其实和斯巴达或者整个希腊城邦的共性、就是因为到第二次希波战争的时候，我们知道是薛西斯，但是大流士已经去世了。但薛西斯呢，就是说，哎呀，我要把我的波斯帝国变得和天上的宙斯统治的疆域一样大。
哎呀，
我就是地上的宙斯，
想的挺好。
看了一下，好像就希腊还没有征服了。
嗯，
我把希腊征服了，我就和天上的宙斯一样了。所以呢，一方面为了报复雅典，马拉松战役失败了，另外一方面他其实 是想扩张。
对，
当他扩张的时候，当时正好有一个流亡的斯巴达国王就在他的这个身边，他就想问问，我要去打你们了，你们这帮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然后他们两个的对话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 因为斯巴达当时是希腊最强大的城邦，斯巴达王就说，大王呀，我们那些人呢，原来希腊人很穷的，力量很小的，但是自从我们有了法律和自由，哎，这个呢，我们的力量就强大起来了。他说呢，我们呢没有主人，但是我们惧怕法律，比惧怕主人还要惧怕法律，所以我们啊是为了自由而战。薛西兹一听就哈哈大笑，说搞笑吧，
理解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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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自由，
对，
什么是自由啊？自由散漫怎么打仗？他说我们波斯的军队都是靠我的鞭子抽打着，谁敢掉头往后跑，我们今天说我用枪枪毙了你，我用鞭子抽你，所以他们在恐惧之下才会更加勇敢的为我作战。说自由啥玩意儿呀，他理解不了那种法律之下的自由到底是什么。
对，其实哎呀，他这里面这个含义很复杂，以我粗浅的解读来看，它其实包含了某种不被一个个人而约束的一种结合的力量，
对，
对吧？
对，
他这个力量，他其实不是说因为恐惧谁，因为被谁要求而去这么做，而是他被这种东西所束缚。我所有做的事儿，其实都是为了我自己。
对，
对，这个才是他想表达的真正的含义。
对，他是一个公民共同体的自我统治。
对，对，对，对，对，
弄了一套法律制度，
并不是一个随心所欲的概念。
对，
对，不是那个概念。
对，所以就是因为薛西斯他没见过这个，
呵，哥我也没见过，这哪听说过呀？这太先进了，您这个东西啊！
不是，他从小就是在王家里长大的，
嗯
啊，那从小所有人都伺候着他，
嗯嗯，
后来又当王了，那不得了，
是
吧？他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那种政治上的自由，
对，
所以他在看来就是这个人为什么听我的？我是主人，他是奴隶。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专制这个词，词根就是希腊语的主奴统治，
嗯嗯嗯，
所以他说。太莫名其妙了啊！他理解不了。
我理解啊，我理解他其实是某种制约。
对
对，他是某种制约，他去，哎呀，他就制约个体。
对，
因为他其实所有的这些结构，其实都是一种强绑定的，相互之间不能有太大区别的这样一个关系。但是每个人都要为这个整体去付出自己的东西。
对，
所以他这个结构还是挺，哇，难以想象，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啊，设计出来这样的一个结构，
我觉得这也是，比如说雅典，它有这个建筑统治的非常灰暗的记忆，
对，
啊，就是觉得那块历史实在太糟糕了，我们再也不要回到这个，
嗯，
后来罗马也是，后来罗马就是说共和之后就不能有王了，因为最后一个王太糟糕了，太暴虐了，
对，所以挺厉害的，我觉得很多时候因为大家想法当然很多了。对吧？你很多想法，很多设计，然后你真的能把它付诸于现实，而且在这个现实世界真的能够。真的能够运行，那这件事儿其实是很困难的事情。
对，
那我们是通过希罗多德比看到了这样的一段历史，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因为这个有助于大家去理解所谓的当时的这个雅典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我觉得说得更长远，它有助于我们大家理解西方人的很多的思维模式。
对，
对，对，我大家经常会去探讨一件事儿，就是每一个人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对吧？
对，
然后包括聊幸福不也去聊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吗？对，那你了解了。对方理解对方怎么去想的，他才能够有助于帮助大家相互交流，然后最终还是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收获。那这个收获他可能不是特别具体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多一点收获，让自己活得更舒适。对，你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更多，
更通透一些，
你和这个世界相处起来就会更融洽。不然的话，大家老憋着劲儿，总归还是挺别扭的。
对，
哇，非常过瘾啊！对，今天其实我们只摘选了四个片段，然后再聊希罗多德和历史这本书。我会觉得大家如果感兴趣，然后当然也去可以去看张新刚老师的那本著作啊，那个《古希腊思想通史课之希罗多德篇》。对，然后呢，如果您更感兴趣，你当然可以去买这本历史啊，希罗多德写的这本书回来看，挺厚的呢哈。
对，但是非常好看
啊，
就它不像修昔底德那么硬核。
对，修昔底德总是感觉他背负着很强的使命感，说。我哎呀，我去伪存真啊！我跟你说，我这个都非常严谨的，我给记录这个啊，伯罗芬奔尼撒战争这里边这事儿那事儿都很重要的。它对于我们未来大家怎么来看待这些事儿，我这心里边我都替你们着急啊。 那希罗多德其实他是一种比较非常说书的日常化的，或者是一种有点觉得哇这事儿是不是这么回事的那样一种笔触，来继续了很长的一段的历史。
对
对，还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反正我读了这些书，包括跟张老师聊了这么多，我觉得最重要一件事儿，首先你要抛开自己内心的偏见。
嗯
啊，我觉得这个事儿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带着很多的偏见然后再去看这个东西，你脑里都会想着希罗德人写的是不是都是假的呀，这古代人这些事儿是不是都是编的呀，就是对吧，我们经常会带有很多的偏见先入为主的感觉去观察去看某些东西，但如果你有这些东西，那它其实不助于你去理解和吸收这些知识。我希望大家能够尽量的把偏见先放一边，哪怕咱们看完再拿回来呢，
或者这么说吧，就是说你一方面看他写了什么，
嗯，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问他为什么写这些。
嗯，对对对，
我觉得问个为什么就有意思了。
对，
其实我并不太关心他的真假。
对
啊，当然我不是说他都是假的，
那当然那当然，
他的很多的其实都是有材料的证实的，但是我关心的是说他为什么这么写，这么编纂，
对，
这么来书写这个波斯的兴衰，
经得起吹箫的事儿就很有味道。
对
啊，好
了，
那非常开心，我个人非常的高兴，然后能够把这两位非常著名的历史学家吧，是吧，然后能在我们的节目里跟大家聊一聊，然后当然都是一些只言片语的一些篇章，张老师了解的这些知识过于丰富，我们也没有办法再长篇大论的去开一个什么系列的节目去讲啊，我也只能尽我所能，毕竟我也只吸收了那么多，昨天晚上还在看呢，这非常的不容易啊。对，但是很开心很开心，终于能把这两位都聊完了，那也希望我们未来能够聊更多的这些历史的故事，包括其他的事情跟大家来共同分享。啊，
好呀好呀
，OK， 那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张新刚老师做客日坛公园啊，这个节目也会在咱们东腔西调一起来播出，然后也希望我们这两个台之后多多串台。
好
，OK， 那就聊到这儿，跟各位说拜拜，
再见。